主在原文就人间说和平和平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那就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敌基督呢，因为他有军事的实力，他可以用他的军事的实力告诉全世界人说，我可以把平安给你们，我可以把和平给你们。结果没有想到，他后来一下变脸，像反掌一样，翻脸像反掌一样，所以呢，灾祸就忽然临到了他们。那么这个呢，就是给我们看见他这一面的。好，我想我们的问题大概就问到这里。我们知道他不光是军事家，是个政治家，也是经济家。那么，还有呢，也是很会运用权术。那么最要紧的就是他的那个能力根本是超然的，就是撒旦那个龙把这个座位、把权柄、把能力统统给了他。好，我想我们今天呢，这个复习呢就复习到这里。那么今天我们要再进一步的，我们要来看这个圣灵把这些特点给我们呢，就是让我们知道啊，等到事情要来到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呢是往哪个方向去。那不止如此，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把钥匙。那么这把钥匙我想我们读一下好不好，我们再来看，就是启示录第十三章。我想我们读的时候啊，我们服侍的弟兄们就可以把讲义发给大家，因为现在呢我们有几个，我们没有，今天这次不用挂图，但是我们是把讲义给大家，讲义上面有些图有一些表，然后我们呢就照着这个来解释好不好。所以我们请现在服侍的弟兄们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那个讲义就发给大家。那么我们一面看呢，我们这个或者我们多读一点好不好，就是启示录13章第11节，我又看见另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那么大家记得现在有另外一只兽，这只兽呢不是从海里上来，从地里上来的，它两脚呢如同羊羔，说话呢好像龙。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假先知。那么第12节，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一个兽所有的权柄，所有权柄，这个，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那是第二个兽，要求大家拜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笑，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那么我们特别注意，从第16节开始，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寿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那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啊，这只兽呢，我们可以说是呼之欲出的，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将来这个敌基督应该是怎样的情形。那么当时呢，这个约翰写这个启示录，就是要他的读者能够知道他是谁，不是叫大家不知道，乃是叫大家知道。不过呢，因为那个时候神的儿女们受逼迫，所以呢，现在这个启示约翰呢，他写的时候必须用暗码才可以。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见他特别是这说了一些话，是叫基督徒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将来敌基督来应该是怎样的。那这一点我们要很重要很重要。所以这里的666666啊，应该是可以知道的，不是不可以知道的。那不止如此，这里说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所以你看，第一要有智慧，第二呢，这个数目是可以计算的。 那第三呢，这个数目呢乃是受名和受名的数目，那意思说这个数目呢和这个敌基督的名字有关系的。那不止如此，这个敌基督呢不是个系统，这个敌基督是个人，因为这里说到这个是个人的数目，虽然叫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呢是666。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看666。那么这个数目最容易被人误会，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们特地把666单独的拿出来，然后在那里猜想谁是敌基督。那么弟兄姊妹，这样就走错了路了。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上一次要讲敌基督那么多的特点，把那些都看过了以后，那现在再加上666，你就能够确定他是谁。那我想这一点是非常的要紧，否则的话呢，我们一定会走错了方向，那么到时候呢有很多的传说，有很多的传言。那为着这个666，我想我再重复一下，虽然我们重新在这里大概提了一下啊，我们说过敌基督呢不光是他懂得军事，懂得经济，这个政治，大概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啊，就是因为这个整个的世界啊，那个时候如果你根据启示录的话，那一定经过一个很大的灾难，全球有个经济的恐慌。我们不知道这个恐慌呢是因为人口膨胀的结果呢，还是因为这个人为的因素，我们不知道。就是今天特别这个经济的系统啊，现在都靠着一些经济专家们在那里研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一夜之间呢，那么这个世界的经济就崩溃了。所以到一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呢，这个全球经济的恐慌啊，会到一个时候呢，你会发现，结果呢，这个你会发现到了那个时候啊，这个你要买麦子的话呢，这个你要拿什么呢？要拿天平来称的。我们知道这个麦子啊，珍贵到一个地步，你要算几粒几粒，然后在天平里面称，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是非常非常的稀罕。所以1000银子买一升麦子，1000银子买3升大麦，油和酒都不可以糟蹋。所以到一个时候呢，你会看见一定有一个全球性的饥荒。到时候呢，我们看见说这是一个很可怕很可怕的情形。那么我知道在美国有一帮弟兄们，他们读了这一段圣经以后啊，他们呢就全家带小就收拾，就开了一个很大的车子，就跑到这个加拿大去了。他们带了很多的粮食，那么到了那里希望能够躲起来，那么因为相信有一天这个事要发生。那弟兄姊妹，这个不错，如果你照着主的话这样做非常非常好。可是呢，你想想看，到了那一天，如果真的你的邻居都没有吃的，只有你自己家里出了很多的粮，那么你吃得下吃不下呢？所以很多弟兄姊妹有的就根据这些圣经开始存粮了，就开始这个你知道有的确在美国有弟兄姊妹这样做的。那么这个就是因为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知道将来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你看上去现在很景气，看上去很好，但是一个不平衡，或者要么是瘟疫，要么就是这个人口的膨胀。那么这个人口的膨胀，我们知道再没有多少年，大概不需要多少年，这个世界上的食物就已经不够了。那么现在科学家们假定说，如果到了之后呢，科学家们能够根据今天这个所谓的这个叫什么这叫什么光合作用，我们知道是现在很多的食物呢，就是因为光合作用，这个植物替我们造食物，然后今天呢我们又吃植物，那么最后呢我们就得到了粮食。那么现在如果就将来科技发明发达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充分100%的利用这个所有的食物的来源，那弟兄姊妹，这个也不会维持很久的。所以在我们的主回来以前，你会看见说这个世界应该会经过一个大的震荡。那么这个震荡呢，那不只是地震，不只是温度，不只是天象有了变化，那么很可能呢，我们知道有像大灾荒、大这个瘟疫，或者像大灾荒这种大这个经济恐慌这种情形。那么瘟疫呢，就包括今天像艾滋病这种的流行。那么今天呢，我们所知道的艾滋病不过是个冰山的一角，那么真正经过几年以后，我们不知道会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因为实在说来呀， 今天呢，人今天犯罪的时候还是在暗中的，所以所有的统计今天都是靠不住的。但是有一天呢，你看见人到了一种的光景的时候，等到那个瘟疫在那里散漫蔓延开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到时候有一种的光景，那种的光景呢，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等到全世界是一片慌乱的时候，那让我们记得那个时候人不问说是什么样的政体。我们知道今天在南美就是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你知道今天呢，特别在这个巴西，那为什么今天巴西呢到了一个地步民不聊生？因为经济上借了太多太多的外债了。所以现在呢，这个人呢，就是他不管你是要什么样，只要你今天能够把我们这个政体弄好了就可以。因为前一段呢，你知道我们看报纸也知道，像圣保罗的市长就是一个这个思想非常左倾的。那么他为着要争取选民，什么应许都应许。他说如果你们穷人呢，你们如果选我的话，你们就可以随便把一块地抢来就占有你自己用就可以了。那么话是这样说，所以穷人都投他的票。等他当选了以后呢，他们这个穷人真的要去占那些地的时候呢，他还是要派警察去把他们赶走的。所以让我们看见说到现在呀，这个到了一个时候，让我们记得，因为那个整个的光景，一个普遍性的恐慌。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只要有人能够给我一个答案，能够告诉我说你这样做能把和平给我们，到了有一天治安会越来越乱。只要谁能够把治安弄得好，只要谁能够叫我们能够安定，只要谁能够叫我们有一口饭吃，那么弟兄姊妹，到了一个时候，谁有这个魅力，谁有这个能力，谁就能有一般跟随他的人。所以大概敌基督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开始起来了。那么现在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穿上了撒旦超然的能力，所以呢你看见他把自然的和超自然的混在一起，一面是人的智慧，一面呢从无底坑上来的智慧，把这两个融合在一起的时候，结果就为他自己铺了一个很成功的道路。那么果然他把平安给人，和平给人，那么同时也把繁荣给了这个世界。不过有个条件，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因为敌基督，不光敌基督出现，而且假先知也出现。那么假先知出现的时候，你看见假先知呢，这个时候就要和敌基督要成为最佳的拍档。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那么那个假先知呢就要人来拜受的想，慢慢的就开始英雄崇拜了。那么最开始的时候，你知道因为人受了这么多年民主的教育，你很不容易叫他能够崇拜一个人，不容易的。但是到那个时候，因为这个敌基督是那样的缘故，他已经有了一些成绩，所以慢慢的，如果你要制造英雄崇拜非常的容易。但是呢，不要忘记敌基督不会替自己创造英雄崇拜，有人帮他的忙。那么到一个时候呢，你看见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全世界的人都要带上他的记号。那么这就是假先知呢要在全世界的人身上，不管他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和他的额上要受一个印记。那么这个印记呢，你说我不受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因为等一等，你看见说那个受了印记，或者有受不受印记啊，和做买卖有关系，和你的生存有关系。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到了那个时候呢，一定有一个制度出来。那么我们今天的钱呢，一定和这个印记发生关系。那么如果呢，你不接受这个受的印记，那么你就等于这个钱不能用了。如果这个钱不能用的话，那么你就不能糊口，那么这个时候你非屈服在他底下不可。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敌基督不只会造势，而且造势的非常的成功。那么因此这个缘故呢，他能够把这些的印记呢，能够在人的右手和在人的额上。那么这个印记不要忘记，上面有兽的名，而且呢有兽名的数目。不过大家不要忘记啊，敌基督不会愚昧到一个地步，他就很明显的把他的名字放在上面。他可以在一种非常 常这个狡猾，非常这个委婉的情形底下，你看见说就有了这一种的光景。我想这个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现在啊你慢慢的看见了，根据这一段的圣经呢，将来呀，不光是欧洲的共同的市场，它的政治是一个，它的经济是一个，这个一个一张的护照，而且慢慢的货币要统一。那不止当在欧洲的货币要统一，如果这个敌基督要统一全世界，要做这个统一全世界的梦的话，你看见它最好的办法就是约束人的肚子。那么你怎么能约束人呢？约束人最好就是约束他的肚子，那怎么办呢？那就是货币要统一。那么因为货币呢就关系我们的买卖，就关系我们能不能买东西，能不能卖东西，那么一定就在这个通行的货币里面，那么这个敌基督呢就动了他的手脚。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能就隐藏了，就在这个时候很可能就隐藏了受名和受名的数目，否则就不能做买卖。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敌基督啊是个再聪明不过的，可以说他为做要做他的那个梦，他现在他知道人第一定是名声第一，你不管你怎么样一定是名声第一的，所以呢他就用他那个智慧，那个超人的智慧，那么他一定当时呢就推行了一种的制度，那么一种的货币制度，叫你非要这样做不可。那么现在啊，我们科技的发达，慢慢的对这个有一点的感，有懂，我们懂得很多。我相信比20年、30年前，我们读这一段圣经明白的很多。那么现在，如果你到国外去的话，那么最流行的，他们最流行普通人，你知道，特别在国外，他们的钱第一个放在银行，因为这样保险。那么第二呢，他们的身上啊不能带太多的钱，所以在国外你不大容易说是路上抢，你抢不到太多的钱，因为他们的钱呢多半是放在银行。但身边呢，他们总是带着个信用卡。那么如果紧急事情到银行，到这个哪里去买一件，到哪里去这个或者去买飞机票啊，你就凭着那个就可以了。那个这个先生最怕的就是太太有这么一个信用卡，因为啊他上马路上街上他本来不想买东西的。那么这个美国这个橱窗的设计都是特别设计的，是专门为做这样的设计的。所以呢那个本来不想买东西，但是逛一逛看见那个貂皮大衣很漂亮，那么一下子没有钱怎么办呢？那么他这个就可以用他的信用卡，结果呢然后呢这个反正先生付钱呢，所以呢就可以买他所要买的东西。所以我们知道是现在呀，可以说在国外呢这个信用卡已经可以说是非常的有用。那么这个信用卡是什么呢？是一个号码，当然把你所有的资料呢通通存在里面，但是信用卡还是会丢的，你万一有天丢了怎么办呢？所以慢慢现在人知道人的心理以后呢，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在欧洲已经设计，已经在那里要设计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知道在欧洲，我们上一次说过有一个在欧洲啊，有几个国家有几个银行啊已经联合在那里作业。那么这个作业的这个系统呢叫这个 program 啊，这个程序叫做什么，叫 SWIFT。 这个 SWIFT 这个就是 SWIFT 啊，那么这个呢就是他们就是视作呢，如果你参加这个组织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不要带卡片，你身上呢就可以盖上个印记就可以，然后你就可以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都可以提款，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有你的资料。那我上一次已经说过了，这个华盛顿，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有一个教授，他发明了一种雷射枪，不是一种雷射枪，他可以在300万分之1秒之内呀、啊、就可以把一些的符号啊就在我弄在我们的额头上或者手上，不困难的。那么这样呢以后呢，如果你说你现在到了我们可以假定将来啊，不是现在，将来有一天你到银行，你知道将来的银行跟现在不大一样哈、以后呢你知道这个不去这个那个时候呢，你如果真的要不带那个没有关系，到时候呢这个有人呢就可以在用那个像也许用电眼一样，像雷射电眼在你这个额头上扫一扫，那么结果你的资料就通通送到这个电脑里面去，那么知道你里面大概也存了500万美金，所以他给你100万没有什么困难。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无论到什么地方就非常的方便。 那么这个已经是可能了，不是不可能。而且我们刚才所说这个欧洲啊那个系统，有几个银行连起来的系统，他们就是希望用这样的一个办法。那么这样的话，你无论到什么地方，你不需要带信用卡，所以呢自自然然有一个东西呢就在你的额上或者在你的手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圣经里面的预言呢，在这个方这个叫我们比较能够懂，不是说将来一定是这样，但是叫我们能够明白，能够懂得它。那么现在呢，请大家看一看，我上次已经讲过了，如果你们翻开这个的话哈，翻到这一页有图的这一页，有图的这一页啊，你们如果翻到这个有图的这一页，这个有图的这一页呢，你们看啊，如果你们去买肥皂的话，这个右边啊，右上角这里，右上角这里哈，这个叫做商品电脑价签线码，这英文叫 barcode。就你买一块肥皂，买什么也好，现在呢，为了整理方便，将来每一样的东西都可以送到什么地方，都可以送到电脑里面去。那么多少钱呢？管理起来非常非常的方便。那么将来呢，如果你要这个贸易的范围越大的话，那么大家这些地方都要统一，否则的话不方便。那么这里呢，给大家一个，我们把这个号码，现在大家因为手里每个人都有，所以你们看看，你们下次到这个高赛菜场，你们注意一下，这个你看见没有？这个下面有好多号码，什么九啊、四啊、一啊、四啊、九啊、六啊、七啊、三啊、四啊、零啊、零零零九。那么这个呢，都是关于这个物品它一个特点在什么地方等等，它把一些资料呢就用这个号码放上去。那么只有这个号码就是属于这个物品的，这个很清楚。所以你无论你看任何的都是这样做的。不过很有意思啊，当他们设计这个标签、设计这个线码的时候啊，你有没有注意这个最左边有一个线比较长一点，拉到下面长一点，那当中有两条也比较长一点，在右边这个也两条也比较稍微长一点。那么如果当初设计的时候你发现这两条这三根比较长的线呢，都代表一个数目，就是六。所以这样你看上去的这个三根线呢，就代表一个六，一个六，一个六。那大家不要紧张哈，你不要以后买东西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敌基督，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就是告诉弟兄姊妹说，将来敌基督如果要把印记印在我们身上，类似这种类似这样的作为，我们不知道。那么现在很多人就问了，当初设计他们是为什么你把六六六放进去，他们是有一点的原因的，有一点学术上的原因，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为什么，我希望有一天把它找出来。那就是说在如果是六六六的话呢，这个设计起来比较方便。所以现在大家记得哈，你无论到任何地方去，它都隐藏着这个六六六。不过大家不要紧张，因为六六六啊出现这个机会太多太多了。如果你们看一千里面就有一个六六六，对不对？然后你很多很多，尤其这个六六六不是排排坐，这个六六六跟当中隔了好多的数目。所以我说这个只是个有趣提醒大家，就是说将来如果做买卖的话，你看见慢慢的就和这些数字就发生关系了。那么敌基督将来怎样的能够把这些符号那么放在人的额上跟手上，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敌基督他知道怎么做。那我想借着这个呢能够提醒弟兄姊妹。那么你知道很有意思，这个当希特勒时也这样，希特勒你知道他有一个符号，我不知道这个应该在哪里，这有吗？啊，在这个里面，你看最下面这个，你们看看最下面这个啊，这个里面翻过来，这个纳粹的党徽啊是右边这个，然后呢中国人的万字是左边这个，两个都差不多，对不对？你看上去差不多的。那么有人告诉我们是中国人的万字最早是个十字，是平安的意思，是和平的意思。但是后来纳粹不知道为什么把它翻过来呢，就变成什么，变成纳粹的党徽了。那么很有意思啊，你知道这个很那个，这个许多这个崇拜这个希特勒的人呢，特别在那个时候，你知道他们那个时候在德国希特勒这个统治底下，这个学生小学生每天要喊害希特勒100次，要喊100次催眠，自我催眠。那么不光如此呢，而且他们常常就喜欢把这些符号弄上去。我到过德国，而且我两次到德国，每次都是3个月。按理来讲啊，这个国经过这么大的一个摧残，这么多一个失败教训以后，应该纳粹主义不会再抬头了。可是啊，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啊，你还是看见纳粹党徽的，很奇怪。尤其在年轻人的身上啊，他们觉得那个代表他们的骄傲啊。 有一度啊，可以说，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希特勒有一个口号，他们要这个建造一个国，那个德国要永要他们这个要这个德国，他说德国要存在多少年呢？1000年，意思就是说，圣经里面所说那个千年国，他要把它就在他所在那个时候，要把这个德国呢，把它建立成为这样的一个国家，而且他的确相信德国如果能够复国的话，就继承了罗马的精神，所以难怪有人认为这个希特勒是敌基督。你看他杀害了多少的犹太人，不过我们说过了，他不是那敌基督，他是那些敌基督里面的一个。那么那个时候的符号呢，就是纳粹的党徽。那我用这个例子啊，来给大家做个例子啊，你们很有趣。你们知道这个曾经拍过这个基辛格肩膀的有一个埃及人叫萨达，大家还记得吗？那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个这个什么埃及的总统。那么埃及呢，这个人很了不起，这个人居然敢到耶路撒冷去。后来呢，而且你知道这个的的确确他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那么他呢跟基辛格能够称兄道弟。那么有人呢，那个时候有人就在想说，这个萨达的会不会是个敌基督？那么有人这个读圣经，就有人就发现呢，所以这个读圣经的人也会钻到牛角尖，所以你们一定要很小心。我讲的这些呢，有的你只能当作一个趣闻，不能认真的啊，一定只能当作趣闻，不能认真的。那么有的人认为说撒旦的很像啊，很多地方很像啊。那其实圣经里面很少给我们说这个敌基督很可能是叙利亚人，或者这个还有道理啊，我们说有道理，但是说一定是埃及人这个不太容易。不过有人呢后来拿出个证据来呢，所以这个证据就很牵强，不过很有趣。他说啊，你看看撒旦所打的领带，这个撒旦所打的领带呀，如果你从他正面看过去呢，是纳粹，不是，是个中国人的腕子，那中国人的腕子就是左边这个字。可是呢，他说啊，你如果把那个撒达的这个什么，把他的这个领带啊，把它翻过来，那就什么，就是纳粹，啊，就是纳粹。这个太紧张了一点哈。但是呢，那么这个就是有人认为，所以我用这个来给大家一个印象，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敌基督将来要怎么样把那个印记印在人的身上，或者印在货币上，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一定跟什么，跟这个。跟这个敌基督和的名字和他的寿命的数目一定放在上面。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来到这666，就是说将来这个印记里面呢，你一定记得有666这三个字，和666有关系的。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这个666到底是指着什么来说的。那么大家记得一件事，就是说这个666这个数目啊，是个寿命的数目，是个人的数目，而且是可以计算的啊，这个非常重要啊。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将来敌基督要来的时候，他这个名字啊，一定跟666有关系的。所以历史历代有很多人呢，就视作呢要来计算这个666的数目啊，计算。因为如果你能够找到666的话，那么他大概呢可以说就是敌基督的候选人。那么我想这个到底怎么计算呢？我想我稍微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知道这个希伯来文跟希腊文呢都没有阿拉伯数字，他们算东西之后不用阿拉伯数字，可是呢他们就用什么呢，就用他们的这个字母啊来代表一个数目。比方说他们的第一个字母代表一，第二个字母代表二，第三个字母代表三，第四个字母代表四，第五个代表五，然后6 7 8 9 10 11呢就不是，就没有一个数目了，因为十一可以用十跟一放在一起，所以呢就没有。所以呢，你下面再下面一个数目，就是十完了以后，下面呢第11个这个字母呢就代表20了，然后再下面一个就代表30 40 50 60 70 80 90，然后呢是100完了，然后呢200完了以后300完了以后400就完了，22个字母。希伯来文、希腊文都是遵从这样的一个定律。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把这个数目，把这个字啊，那个字的那个如果我们能把它通通加起来的话呢，那么你就知道，你应该呢就可以找出这个人，他，你就是我们加起来是不是666。 那为着大家不大懂得希伯来文或者希腊文，所以我们现在呢姑且用英文呢给大家做个例子，好不好？那么请大家呢翻开这个，翻开这个，这个里面一页有万字的那一页，有万字的那一页。那么我们上面写了这个敌基督的候选人。那我们再说啊，这是第一个我们提到急心急。那么有人以为他是敌基督，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确把和平给了大家，而且呢他可以和，他是犹太人，但是居然可以阿拉伯人，就是跟萨达特能够做朋友，所以这个人实在是了不起。他的外交的这个，他的外交的这个才华，加上他的辩才，加上他的能力，那个是他不管时差可以飞来飞去，这个人实在是了不起。所以有一度呢人以为说基辛吉呢大概是敌基督。那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你们看啊，这个是个游戏，所以说是游戏规则，你一定要把规则弄好。那么这个游戏规则，你看右边哈，这个讲到数字游戏的规则，就是说你怎么办呢？你一定让 A 呢等于6， B 呢等于12， C 呢等于18， D 呢等于24， E 呢等于630，就是从1234开始每个都是6的数目，6的倍数。那么这样下去的话，你看有26个字母嘛，最后一个 Z 呢就代表156。那么这个就是数字游这个游戏规则，这就是数字游戏的规则。那么现在你看看 Kissinger， 你这个是个数目啊 ，Kissinger。那么假定呢，那么 K 呢，根据这个右边的游戏规则，应该等于什么？等于66。I 呢等于54 ，S 呢等于114，另外 S 又是114 ，I 等于54 ，N 等于84 ，G 等于42 ，E 等于30 ，R 等于108，加起来等于说哈，刚好是666。所以呢，有人说啊，这敌基督呢是敌基督啊，但是不要忘记了哈，那个敌基督有好几个条件的，一定要把我们上一次所讲的要综合在一起才可以的。那么你看见说极星级很多地方不符合这个条件，所以你光拿这个是不可以。那么第二点，谁告诉你说 A 等于6？谁告诉你说 B 等于12？谁告诉你 C 等于18？谁定的游戏规则？所以这个是完全随便的，这个不是自然的，所以呢这个很危险。那这个呢，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那这个机会太多了。那个特别懂的，你们如果会英文的话哈，你们试试看，有的人叫 John， 有的人叫做 Stephen， 你加加常常666很容易加起来的，这个可能率不小的，很容易的。那不止如此，有的人呢把这个英文的 computer 电脑，你知道吗？电脑是 computer， C-O-M-P-U-T 啊，你们算算看，加起来也是666。所以有的弟兄跑到我面前说，他说你相不相信将来电脑啊会是敌基督？我说这个机会不大吧，因为这个电脑你不要忘记，电脑是个不是个机器，不是个人呐、啊。不过讲这个担心的弟兄姊妹也很有道理啊，你知道每年这个时代周刊呢都选一个风云人物，每年都有个风云人物，比方今年如果是萨达或者基辛吉的话，那么你知道每年都有个风云人物，最轰动全世界的人物。但是又一次爆冷门呢、啊、有一次一年的有一次的风云人物就是一部的电脑。所以他说谁告诉你说将来可能敌基督也会也是会这个是这个也可能是敌基督呢？那他的根据是什么地方？就是把他 computer 几个字加在一起刚好什么是666。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只能说是游戏。不过从这个游戏里面呢，可以给大家看见一件事，就是说到底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他们的数目怎么加起来的，就是这样加起来的啊。不过希伯来文跟希腊文那个每一个字母所代表的数目是固定的，是死的，是自然的，不是人工的。像我们现在这个游戏的规则呢，你注意一下，都是人工的。那么人工没有一定的标准，但是呢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你走遍全世界都是那个标准。所以呢我们知道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新约是希腊文写的，所以你看你圣灵如果要算这个数目的话，不要忘记了，一定是在这两个语言里面，那这个才是对的，才是自然的。否则的话呢，你也可以这样做，我也这样做，那么这个就没有标准了。所以我相信圣灵启示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这个仔细的。那么下面第二个人希特勒，那么希特勒当然很多地方像敌基督，你如果仔细看看的话，逼迫犹太人等等，很像很像。那么好了，那么希特勒他们有人算出来也是666，那么这个你可以换另外一个游戏规则，所以这个就随便你，这个玩游戏可以，但是不是真的。你看右边的游戏规则。那么当初怎么大家算出这个希特勒是666呢？ A 等于100， B 等于101 C 等于102 D 等于103 E 等于104 ES 等于105 G 等于106你这样一直下去的话 Z 呢就等于125好了如果根据这个游戏规则的话你看 Hitler 哈 Hitler 英文 H 是107 I 呢是108 T 呢是119 L 是111 E 呢是104 R 是117你加起来呢还是什么666那么这个是第二个例子那么这是历史上有好几个候选人希特勒比较像不过你看这个666也是660但你能不能去这么认真不能因为我们在说谁给我们这个规则呢是随便的你没有办法说为什么你讲不出道理出来但如果你讲基辛格那个 A 等于6啊 B 等于12这个你要认识圣经的话你也可以造出一点道理可以的啊但是不会满足你自己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拿破仑这个拿破仑呢你这个稍微要懂得一点的这个法文如果在座的有人稍微懂得一点法文呢也许这个容易一点这里的规则是这样的这里的规则啊那这里的规则就是不规则的规则所以我是用这个告诉弟兄姊妹这个当初他们要算这个拿破仑是这个666的他们是让 A 等于 1,B 等于 2,C 等于 3,D 等于 4, 那么 J 呢等于 10, 到 K 呢又重复等于 10,这证明是凑答案的结果一定是后面这个你如果11这个凑不对的所以他又说这个 K 呢等于 10, 那么 L 等于 20, M 等于 30, 到了 T 呢等于 100, 所以10出现了两次。如果这个规则是对的话那么 U 呢应该也是100才对那么这样你还有点道理结果你看到了 U 它变成110后来 Z 呢变成160所以呢这个后来就有困难了根据他们这个游戏规则呢你把拿破仑呢把它全部加在一起的话呢哎，你发现是676不是666但是有人的确算过很肯定的说拿破仑是666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就将错就错我们算不出来它是666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回去造一个游戏规则看看怎么什么情形底下拿破仑可以等于666那么这给大家一点暗示那么这个你就知道说这个东西是很人工的啊我想这个特别提醒给弟兄姊妹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第四个就是教皇这个大家不要忘记啊这一点是大家很认真的特别这个古时候读圣经的弟兄姊妹很认真特别从马丁路德开始还有从这个加尔文开始他们的确确相信圣经里面所说的敌基督呢是指着罗马教来说的那么所以呢他们就特别研究每次到了这个教皇啊这加冕典礼的时候在他加冕的时候啊他有一个权杖我忘记是他权杖呢还是他的冠冕上面写了几个字那几个字呢就是现在在那个教皇右边的几个字就是四字拉丁字这个第一个字呢就是代表的意思第二个字就是儿子第三个字就是神所以呢这里告诉你是教皇呢乃是神的儿子在地上的代表那这就是教皇呢都是以此致命致命彼此致命所以当时呢从改教以后那些读启示录的人他们从心里头相信弟兄姊妹这个就不同了前面基辛格希特勒跟拿破仑呢我们再说不是认真的但这个呢所有读圣经他们开始认真起来了他们认为说呢不管怎么样不管666是不是你算找得出来666不去管它但是他们绝对相信说这个内置受上来应该指着敌基应该指着罗马教说的那么特别指着天主教说的那么结果他们就找了以后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拉丁字啊里面这个拉丁字呢你们呢这个里面呢可以找到这个数目那么你知道这个罗马字啊罗马字跟别的字拉丁字就是罗马字我们普通说罗马拼音大家都知道这个也是我们的常识这个罗马拉丁字不是每一个字都代表数目的但是有几个数目我们知道是代表数目对不对比方 V 大家都知道代表多少5这个很清楚对不对 V 然后 V 加上 E 就变成6这个我们常常用的所以这个 I 呢代表 1V 呢代表5所以你看右边哈这个罗马字母的固有值这个是假不了的这个是它本来就有的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是他们本来拉丁就是用那比方 V 是5 L 呢我们 I 呢是1 C 大家很恐怕很少人知道，现在恐怕年轻人很少用这个拉丁，用这个罗马字。C 代表100 ，U 跟 V 是一样，代表5 ，L 呢代表50 ，D 呢代表500。那么只有这几个代表数目，你又懂得拉丁吗？就这几个代表数，所以这个就比前面要进步了。英文没有数值的，这个呢有罗马的数值。不过虽然如此呢，你还得有一个假定，你假定其他的这个字母呢数值是零，这个你一定要假设。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说这里有一点道理在，这个我们不能，这个要办认真了，这个我们不能说完全说是无稽之谈，因为这个不是自然的，这个不是，这个是有一部分是自然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呢，你把那个教皇啊，他那个在神的在地上的代表这几个字呢，如果你把它加起来的话，刚好是怎么样，刚好是666啊，所以这个呢可以说是比较认真的，这个可以说是在教会历史里面呢算是很认真。那到今天呢，我们的教会历史里面还有好多人，他们相信说，那么那个罗马那个这个敌基督呢乃是指着这个天主教说的。可是呢慢慢后来读圣经人发现了，他们发现说但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哈，如果你用罗马，因为如果这个敌基督是从罗马，是从复兴的罗马帝国出来的，那么当然他的语言可能是拉丁文，那么拉丁文里面有个数目当然是罗马字，所以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呢这个人的数目是拉丁文呢还是希腊文还是希伯来文，我们没有讲，所以这个可能性在那里，你不能说可能性不在那里。但是今天我们觉得这个不是很大的难处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大家宁可相信啊，这个今天读圣经的人是宁可相信那个假先知啊才应该是这个当初大家所以为的敌基督，那就是将来世界最后的一个宗教领袖呢应该是那个制作假先知说的啊，所以这个两个应该有分别的。所以我们说过，如果你从总的读圣经来看呢，那么这个666有它的道理，不能说没有它的道理，而且是可以说一半是自然的，所以呢我们特别把它放在这里。好，现在我们请大家把这个稍微再合起来，就把这个合起来。那么我们呢要稍微再看一点，那么到底这个666呢是指做什么来说的。那么在我们这个揭开这个谜底以前呢，我们呢还要提起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呢很重要，这个事实很重要，就是你如果把圣经里面关于敌基督的圣经也都把它找出来，最重要的圣经节，那么这些重要的圣经节呢有几个很重要的句子你把它找来，那么有一件事很稀奇，每一个字母都代表一个数目，所以一句一个字呢有好几个字母加起来一定有一个数目，有一个值的，然后呢一个句子里面有好几个有好几个这样的字，你把它加起来又是一个值，然后呢一句话如果你把它加起来的话一定有一个数值的。那么现在非常有意思在哪里，在我们看那个敌基督是666以前呢，我们先要来看在圣经里面凡是提到敌基督的地方，那么这个很重要啊，这个你算可能率就很少很少了，凡是提到敌基督的圣经节，你如果注意到它几个很重要的几个字你把它加起来的话刚好是666，那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先从这里开始，那么然后我们再来看圣经里面到底怎么样把这个666启示给我们的。那现在我们举个例子好不好，大家来看这个这个约翰一书二章，我们现在请大家看一看约翰一书二章，约翰一书二章，约翰一书二章第18节，小子们呐、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那弟兄姊妹就这几个字，你如果把那个希腊原文那个每一个字所代表的数目然后把它通通加起来，你看见这个数值刚好是等于666×12，意思就是说可以用666来除尽的 啊，这个可以，这句话可以说是很重要、很主要的话。你看见可以用666来出镜。好，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也是讲到敌基督的。我们已经看过好几次了，看《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那这里面讲的敌基督最重要是哪一句话？就是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你把大罪人、沉沦之子，你把这个几个字根据希腊的原文把它通通加起来了，又是可以被666除尽。那么它的总值应该是666乘6，这一点盼望大家能够记得啊，这是一个理，这是一个理。那不止如此，假设我们从大罪人那里开始，从这里开始一直呢读下去，读到那大罪人就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你把这句话你把它通通加起来，你发现又是可以被666除尽，是等于666乘22。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又是一个地方跟666有关系的。然后下面又是一节很重要，就是同样一章，第二章第八节。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几个字加起来的话呢，又是可以用666除的经，666乘13。所以这个可以说也是一个提醒。那么下面呢，你看这个启示录有七次呢提到印记的印，就是那个敌基督的印记。那么最有意思，你发现呢，这个凡是提到印记的地方没有一次是例外，都跟666发生关系，都是可以用666出境的。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么这个就可能你来算很少很少啊，这个机会很少很少。那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三章，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十六节，13章16节，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或是额上受一个印记。那么弟兄姊妹，你把这一句话把它加起来，又是可以被666除尽，它的值应该等于666乘40。好，这是一个地方。第二个地方呢，就是十七节这里，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束缚的，都不得做买卖。你看这一句话，又是666可以除尽。是666乘16。
那还有意思，就是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这个特别很多敌基督这个形容词呢，你把特别抽出来的话，刚好也是可以用666出行，那应该是666乘11。你们如果，我想这个非常简单的，你们如果对人希腊文不懂，那起码字母你都懂了，然后你拿一本希腊文的圣经，这是很容易的，你把加一下就可以清楚了。好，第三个例子，那就是使徒行列的这个启示录第16章，这又提到印记啊，16章第2节。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并饿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受印记拜受像的人身上。那么这里记得啊，有饿而且毒的疮的疮生在那些有受印记拜受像的人身上，这又讲到印记了。加起来，你把这几个加起来是也是可以用666。它等于666乘19。那么那些有受印记的，那么这个呢， 不要忘记这个本身你把它抽出来的话也是可以用666除尽，那就是666除尽。那再下面一个，我们没有指所有的例子，我们只举几个就好了。那么有人已经算过了，所以我想大家记得一个就可以，我再举例最后一个例子就可以。19章，你翻到启示录第19章第二章，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成形行事，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过硫磺的火炉里。那么记得在原文这里特别注意到什么呢？兽印记的兽啊，就是接受受印记的那个人。那么这几个字呢加起来，你看你刚好也是被666可以除尽，是666除3。我想我们大概点一点就可以了。那就是说，凡是提到关于印记受印记的，因为跟基督有关系，你看见的它都可以用666。那这个非常的要紧。那么是受的印记，那么还有受的像。受的像也像，你知道这个受的像的地方呢，你看见它也是可以用666除尽的。我们看看13章，回头把它来看，十三章第14节，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其事，就迷惑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
给兽做个像。如果你根据原文这几个字这句话的话呢，在原文就是可以用666除尽，等于666×9，那么这里又是跟666发生关系。好，第14章第11节，11节呢，你看这里啊，这里说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啊，然后下面这个当中最要紧是那些拜兽和兽像的，你看这个可以用666除尽，所以等于666×6。啊，最有意思的就是那受他名字印记的，你看这两句对句，两个可以说是对句，结果这两个的数值一样的，那受他名字印记的也是666×6，前面那拜兽和兽像也是666×6，所以呢都是666除的尽的。所以你如果把这几个地方圣经都仔细读过的话，你看见一点都没有凑巧。你看见说经过圣灵设计以后，不光将来敌基督呢跟666发生关系，跟名字是666，而且呢这些凡是提到敌基督的地方，圣灵特别提醒我们，那圣灵用这个来提醒我们，那么和启示录那里所说的666是相符合的。所以你看见圣灵启示他自己画的时候是非常的小心。那么在我们进一步来看这个666到底是指着谁或者到底怎么回事以前，我想我要稍微再多说一点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说过启示录啊有一个数字是最重要的，就是7，对不对？我们讲过，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整个的启示录呢有一个重要的表号就是7，我们花了一次时间来讲它。但以理所说的70个7，最后的一个7呢就在放在启示录里面。那么你往近的看呢它是7，往远的看它是7，你往近的看它是等于是2520。那个数目呢我们说过是代表完全的完全，因为圣经里面不光3代表完全，7代表完全，10代表完全，12代表完全，所以你把3×7×10×12刚好是2520。那么这个就是代表那七年所经过的日子，3年半刚好是1260天，所以圣经里面特别讲了1260天。所以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很明显的知道说这一本书给我们看见分出七段，这本书给我们看见说它最重要的就是那个七年，而且呢如果往近处的看的话，它就是2520所代表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说整个的启示录圣灵用一个表号要提醒我们和七发生极大极大的关系。 那我想我趁这个机会我要再问你们在座的、哦、我要再考一考再问问你们在座的，就是我们说过这个启示录呢是一共分作七段，用七，每一个都是七，那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从创启示录一从头到尾一直这样下来的。那么我想我要考考你们啊，那么你还记不记得哪七个七，那么怎么从第一个七串到最后一个七？那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绝对不会是偶然的，你看见圣灵啊在那里做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奇妙。我们好不好问这个卢弟兄，好吧，卢允环弟兄，我们请他告诉我们这个七段到底是哪七段？
七个灯台。
第一段是七个灯台，然后呢？
七个印。七个号。7个异兆。
然后七个异兆，对。
七阶。
七碗，不要紧张，哎，你一定会的。然后呢？七阶。
七个顶，
对不对？这是最后的七顶。好，请坐。那么我们特别注意啊，除了第一个跟最后一个之外，这个五个里面的结构很特别。那么这个和我们刚才讲666有关系，弟兄姊妹，很稀奇。你看见说这个第二步是什么？是七个印。那么你读到第七个印的时候，那1234567，那么第七个印你看见就包括下面的七个什么？七个号，清楚不清楚？所以呢，你到了第七个号的时候，你看见就包括下面的什么？七个异兆。等到最后一个异兆，你看见包括下面什么？
七个碗。
等到最后一个碗，包括最后下面几个？
七阶。
那么这个非常重要啊。那个阶，七阶乃是指作这个什么？乃是指作巴比伦倾倒的七个阶段，对不对？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么你等到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它就开启什么？最后的七个井。那么最后的七个井，最后一个井是什么井啊？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非常有意思。如果你现在好好的把它默想一下的话，好，这就像柳暗花明又一村，好像啊，你1234567，1234567，然后呢，你下面等一个什么？等七，因为一到了七的时候，你觉得就完了，对不对？结果你发现一到了七的时候，你看见它一开启另外一个七，就是什么？第二个就是七个印，对不对？那么等到了你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第四个印、第五个印、第六个印，那么你想第七个应该就完全了。等到要到第七个印的时候，你看见它又开启什么？七个号。那么等到1号、2号、3号、4号、5号、6号，到6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再看你就再一个，你就知道就一定就完全了。结果呢就开启什么这个异兆，然后到了1234567到了第六个异兆，你觉得下面一个异兆应该完全了，结果呢第七个异兆又开始下面七个碗，然后1234567第六个碗，然后再等一个，你以为这下子应该所有的愤怒通通倾倒下来了，很稀奇。你再读的时候你看见，哎，结果里面有七阶。那么巴比伦倾倒了，第一个阶、第二阶、第三阶，到了第六个阶，你觉得现在应该到了最后了，结果你看又忽然间开启七个井。那么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最后的启示录。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启示录，这告诉我们什么？这给我们看见说，神最忠心的旨意不是在六，六乃是告诉你是不完全的，到了七呢就完全。但到了七的时候呢，你看见圣灵又让我们数1234567，然后呢不完全，再完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约翰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结构啊提醒我们。怎么提醒我们呢？就是给我们看见说，现在约翰要把那个最重要的景象给我们。那最重要的景象，弟兄姊妹，不是七印，也不是七碗，也不是七个异兆。神最后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当你从这个整个看整个的过程的时候，你看见一只兽龙站在沙滩上，有一只兽从海里上来，还有一只兽从地里上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青蛙的灵、狐道灵到处普遍，这个遍满全世界的时候，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这个日子怎么过？这个完全是个大灾难。但是感谢主，现在你看见说一幕一幕的，最后你发现柳暗花明又一村， 经过了七个印七个碗，然后七个倾倒，你看见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倾倒了，最后给我们看见一幅的景象，最荣耀的景象，那就是神心意中梦寐以求一直盼望最后能够达到的，那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代表的。新耶路撒冷所给我们看见是荣耀，所给我们看见是宝贝，所给我们看见是珍珠，所给我们看见是金金，在那里神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弟兄姊妹，神所给我们的和人所给我们的不一样。我们常常知道有个故事，对不对？有人 接到了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啊看上去很大很大，结果呢把这个礼物打开了以后呢，发现那个盒子里面有另外一个小的盒子，他以为这个里面一定有很好的礼物啊，结果再把它打开，结果呢盒子里面又有一个盒子，然后盒子里面又有一个盒子，等到他拿最后的时候呢，结果是一颗花生米。那么这个是他朋友给他最好的一个礼物。那弟兄姊妹，你都起是不是就要想起这幅图画？你看见说，当你把这个盒子打开，你以为完了没有完，以为完了没有完，以为完了没有完，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有眼泪，在整个过程里面有苦难，但是最后怎样是把我们带到新耶路撒冷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对于约翰来讲是极大的安慰。那不要忘记，就在充满这么多的七个七的里面，让我们给我们看见好几个六，这许多的六就是告诉我们不完全，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数目在圣经里面代表不完全。你如果停在六的话，我们就有祸了；你停在六的话就不完全，你一定要进到七去。但等到你进到七的时候，你看见说那个七不是静待的七，乃动待的七，一直要把你引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明白，在圣经里面七代表完全，六乃是代表不完全，因为人是第六天造的。弟兄姊妹，光有人不完全，乃是当人和神放在一起的时候就完全了。所以这个叫什么？叫做伊甸园。从前有一个人呢，生了一个孩子，他因为是开霓虹灯的，所以他门口用霓虹灯写了几个字，6磅11盎司。他要全世界都知道啊，他们家里生了一个小孩子，6磅11盎司。弟兄姊妹，这是父母的心。我们的神好像从来没有过快乐，自从他在伊甸园里造了人以后，他给他起名叫做快乐。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人独居不好，就是给我们看见神独居不好，他就是爱，他爱给不出去，他巴不得为爱找一个对象。感谢主，在创世纪我们看见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一加上六，结果就完全了。所以弟兄姊妹，六永远代表我们，一是代表神。如果我们只有人，那是不完全的。所以六不要忘记，这里明明告诉我们是人的数目，意思就是不完全的数目。但是弟兄姊妹很有意思啊，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对于这个数字的看法跟圣经的不大一样。你知道很有意思，这个圣经里面是告诉我们六是代表不完全，七呢才代表完全。你怎么知道？因为你把七都读过，把六这个数字都读过，然后你能够找出来。圣灵用它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一个代表完全，一个代表不完全。但是很有意思，如果啊你们稍微对于数字学有一点的认识，那特别我希望大家不要认识啊。那么有，因为你知道这很多人就受了很多的试探，很多基督徒很奇怪，我很怕讲数字，因为有的弟兄姊妹常常听错了，特别有的姊妹们呢，她听了七是完全数目，她一定要生七个孩子，她说否则就不完全呢，那么这个就我觉得责任就太大了。那么还有的弟兄们呢，还有这个姊妹们呢，她特地去订了这个牌子，去牌子上面一定要七，那这样开车比较保险，不会出车祸。你知道这个都是迷信，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基督徒会迷信的。你把圣经里面有这个东西，但是圣经是把这些东西当作预表的，所以是你千万不要把它这个迷信了。那么你知道，根据这个世界上的他们数字学，刚好跟圣经的不一样。你知道这个数字学研究的最好的就是发明毕氏定理，那个毕氏是个希腊人啊，是老早老早的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当然告诉我们两股的平方等于什么斜的平方，这个我想我们叫做毕氏，大家都知道这是毕氏发明的。那么数字学呢就是从他开始的，他认为说这个数字的本身呢有神秘的意义，所以你知道现在给星象学拿去了，有的算这个算那个都讲数字跟对这个都有关系，那么这个都是跟迷信有关系。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他相信说这个数字的本身啊有他的意思，那比方说他认为六是个完全的数，那他讲道理给你听，为什么这个六是个完全数，对他们来讲六是最完全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六可以被一除尽，对不对？六也可以被二除尽，也可以呢被三除尽，那六自己本身当然可以除尽，六不算。那么这样它有几个因子呢？有一有二有三。那么很有意思，你把这个三个因子把它加起，三个因素加起来等于多少？刚好是六。所以他们说这个六是个完全数目，你懂吗？那么讲起来很有道理啊，它不像圣经里面，圣经里面完全是用这个圣灵怎么用这个字你才知道六。比方说今天我们说年轻人喜欢说是他说我的爸爸很四方，那么这个四方并不是四方块的方块，四方块那个四方不是个正方形，不是个面积，不是那个几何图形的四方。那么你看看他怎么用，哦，原来他是说我爸爸每次都打领带，或者如果不打领带的话衬衫呢一定扣扣子的，不会像他们现在年轻人现在听女孩子听说也这样，他里面可以穿很多衣服，但是他这个衬衫呢不光第一个扣不扣，第二个扣也不扣，有时候第三个扣也不扣的，那么这就是时髦。那我爸爸呢是因为很古董，所以呢我爸爸很四方啊，你听他怎么用你才知道啊，原来这个是指着四方说指着古董来说的。我们刚刚回台湾呢，我们常常听说这个人仙得很，我其实不大懂什么叫仙，还有说他这是什么国语菜得很，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菜，然后说这个秀一个给你看，我说这个从哪里来，这个我们根本就不懂，但是你听听他讲话前后话就很东西很清楚了，还有这个东西不是盖的，那么你慢慢的听懂啊，你就是现在年轻人又喜欢用这些话，你要看上下文怎么用的，你啊一用你就知道他是这个意思。那么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这个六是代表不完全，七是代表完全，但是这个毕氏定理这个毕氏不是，他以为说这个数本身有一个特别的意义，所以呢他认为六是一个很完全的数目，十七是个不吉祥的数目，这是他们认为这样。那不止如此，那么除了七之外六之外，你知道第二个完全的数目是什么数目吗？就是二十八，你们试试看，二十八呢你可以用一除尽，然后二除尽，然后用四除尽，你把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刚好是二十八，这是第二个数目。那么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二十八章这个马太福音是完全的，因为二十八章，那这个越读越错了，当初分章分节不是按照圣灵启示的啊，所以千万不要用到这些地方去的。那如果这样做的话呢，你可以读出奇奇怪怪的东西出来。所以在这里我盼望给弟兄姊妹打个底子，就是说人认为最完全的数目在圣经里面认为是一个完全的不完全的数目，你如果要讲一个东西不完全的话呢，那就是六所代表的，那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可是大家记得在启示录里面呢给我们看见那个恶者啊，是个三而一的恶者，我们说过了，龙第一只兽跟第二只兽他们代表恶者的三方面，我们说过了，龙就代表撒旦，那个兽呢代表敌基督，而那个第二只兽呢就是假先知，那么他们呢刚好和三而一的神呢是遥遥相对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撒旦和神是对头，所以我们知道他是撒旦，他是要冒充神，所以你看这是龙。那么敌基督呢他要冒充基督，所以他也三天从死里复活，就要迷惑许多人，那主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他是借尸还魂的复活，不是真的复活。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将来的敌基督要迷惑许多人，因为什么？因为他是假冒基督的。那不止如此，还有谁呢？还有就是假先知，假先知是冒充圣灵的，这点很重要，他行许多的奇事，有火从天上降下来。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上次说过了，以后这个假先知要用这个最高的科技，我们上次不说过在蒙特利尔那个世界这个波兰不是不世界这个世界运动会要点圣火，怎么点的？从希腊点的，希腊那么经过这个用镭射，经过人造卫星，然后呢我们知道就把那个圣火点起来，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是从天下降下火来，那将来我们的假先知能做这样的事，所以将来我们的眼睛要盲到一个地步，你看许多的歧视你我不能够解释。 那么为什么他冒充圣灵？圣灵的的确确有能力，圣灵的的确确有许多的异能，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敌基督乃是照做撒旦的运动，行许多虚假的启示，许多假冒的情形。那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圣灵特别给我们看见，当龙站在沙滩上，当兽从地海中上来，另外一只兽从海中上来的时候，那就是全世界的大灾难了，那就是灾难了。因为什么？因为你现在看见撒旦倾巢而出，本来撒旦是在空中的，现在被摔到地上来，你看见没有？最早他是天使长，是在神的面前，后来呢就从三层天一直被摔到靠近太阳系的空中。那么这是我们很清楚，这就是结果，太阳系就变成他的总部。所以你知道，是今天有拜太阳神的，有拜月亮神的，还有呢，也许整个这个整个银河系都是他的范围，我们也不敢说，因为你很明显，今天许多人星象学用的是你是什么星座，你是什么星座，你看见撒旦就从这里得到敬拜。那么圣经说，那个我们乃是与空中那个属灵气的征战，乃是讲了撒旦是空中的掌权者，所以证明说，在这个男孩子没有被提以前，他是在空中的。等到男孩子一被提到神的宝座，结果你看撒旦就龙就被摔到地上，他的使者也摔到地上，结果龙就在海滩上面。那么这个难怪是个大灾难。弟兄姊妹，你看三而一的恶者现在联合在地上。要那么他就把苦难就带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可以说是启示录约翰所要我们明白的重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你这里的六不是一个六，一定是三个六，六六六，一面是指着龙的六，一个是指着兽的六，还有一个指着第二个兽的六。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数目是六六六。那么六六六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整个的启示录是以七来代表完全，换句话说，那个七才是它的基准。所以如果在这里你要讲到三而一的话，可以，那这里给我们看见说，那基准应该是什么呢？基准应该是七七七才对。所以读圣经的很清楚，因为整个的启示录是以七来做基准，所以现在你看见，如果你要明白六六六的话，应该用七七七来做基准才可以。那如果是七七七来做基准的话，那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现在就明白了。当你把耶稣的这个字，希腊字，那我想现在可以大家翻开一下，在这里，在这个商品这个电脑价码这个左边这里，这个耶稣啊，你知道是希腊文。现在我们把它的数值呢通通放在这里，那么你如果仔细的把它加在一起的话呢，你发现刚好是八八八。那么读圣经的人都很清楚，能够确定告诉我们说，这个耶稣呢这几个字你把它加起来的话呢，刚好是八八。那不止如此，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个亚兰文呢，如果你把它加起来的话呢，也是八八八。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呢，基督所代表的是八八八，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他是超过完全，超过完全，超过完全。换句话说，我们的基督乃是复活的基督，他是比完全还要完全。那这就是三而一的神所代表的，因为他是三而一的神，所以他不光是一个八代表的，他是八八八所代表的。所以这里给你看见，八八八乃是说出三而一的神。那么六六六呢，你刚好用七七七做对称的话，你看见六六六刚好代表三而一的恶者。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会明白了，那个恶者六六六最主要属灵的意思是什么？不够完全，不够完全，不够完全，一无是处。所以什么时候你一落到那个这个龙跟兽两只兽的权势底下，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大灾难。赶不上完全，赶不上完全，赶不上一点的完全也没有。但是基督呢，是越过完全，越过完全，越过完全。不仅如此，我还要提醒弟兄姊妹，当敌基督来的时候，他要用人类的弱点，他要百分之百的应用今天我们所说的人本主义也好，人文主义也好。我们今天以人来做本位， 无论我们的思想，无论什么，都以这个来做本位。那请我们记得，什么时候我们以人做本位来要管理这个世界，要治理这个世界，那个结果都是六六六所代表。因为六给你看的是人，六是人，六也是人。不要忘记了，敌基督的国度乃是人的国度，他要高举人，要把人带到一个地步，好像觉得我们人一定能够升天，因为有那么多科技的发明，慢慢的人就觉得神可以退位了。难怪后来敌基督他居然能够自己称作神。所以不要忘记，自从十九世纪以后，因为人文主义抬头，因为科学慢慢的发达，人认为说不要神。那么如果这样的话，这个世界有希望了。你所能够得的最好的世界是什么代表的呢？就是六六六六所代表的。好，我讲关于这一部分呢，我讲到这里就可以了。那现在呢，我们要来看到底那个六六六是制作怎么样的一种光景来说的。那么现在我们需要另外一个地方的圣经，那就是启示录第十七章。那这里呢，把谜底告诉我们，这个敌基督的谜底告诉我们，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我们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才可以。第十七章，第十七章，你来看第七节。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女人和驮着她的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好，现在天使要把谜底解开了，我们要仔细来不看。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上来，又要归于沉沦。那请我们记得这个谜面，我盼望我再重复一遍啊。现在他要告诉我们，那个敌基督是谁，那个兽是谁。第一，你所看见的兽啊，先前有，如今没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兽啊曾经在历史上出现过，现在约翰写这个约翰启示录的时候，现在没有，如今没有，所以那是指约翰的时候，如今没有。将来呢，就是指将来呢，这个要从无底坑上来，那就是这个兽呢要从无底坑上来。第四，最后呢又要归于沉沦。那么当然你再读下去，你就知道后来怎么样归于沉沦，弟兄姊妹都听。那这是什么？这是四部曲，我想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一下。然后你再读下去，第九节，智慧啊，那么再记得哈，那这个前面讲这个兽的怎么说？他说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所以你记不记得？这就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历史的人物出现过，他有一天还要再出现。所以他说是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那就是约翰在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已经不见了，但是曾经来到地上过，将来有一天呢他还要再出现。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一把钥匙，你读圣经一定要这样清清楚楚才可以。那然后下面看第九节，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原文的意思说智慧的思想在这里，我们要用智慧的思想才可以。他说这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那么我们这个兽是七头十角的，对不对？那十角我们知道这是指着共同市场，欧洲共同市场说的，如果我没有领会错的话。那么这个头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地方的，一个意思是人物。地方的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七人，这个女人所做的七座山。那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兽呢和罗马发生关系，因为罗马叫做七山之城。那七座山呢，你们看看这个图啊，你看看这个图的这个下面哈，讲到七头的时候，那么我把英文的都告诉大家了，这是拉丁文，其实那么这是罗马附近的七座山，那么大家都知道它是七山之城，这个所有的诗人他们都是当时那个约翰的这个读者他们都明白，我们今天当然有困难，所以我把这个七座山呢告诉弟兄姊妹。所以很明显这个敌基督和罗马发生关系。那不止如此，他说又是七位王，那就是说这个敌基督呢和罗马的皇帝发生关系，是罗马的七个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好，那现在呢弟兄姊妹，又是这个像猜谜语一样啊。那么现在很清楚，一面呢告诉我们说这个王呢是和罗马城有关系，第二给我们看见 原来这个记曾经出现过其中一个呢，应该是罗马皇帝里面的一个，这个很清楚。如果你这样读的话，那么但是呢，现在有问题，有困难。到了老约翰的时候啊，实在罗马帝国已经有了12个皇帝，有12个罗马皇帝。那么这里只说7个，那么怎么到底怎么算法的呢？那么很容易算，怎么算呢？这里有两把钥匙，一把钥匙呢，就是你看这个第13章，你很快的翻第13章啊，我们现在快一点，我们时间没有多少。13章第1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10角7头，在10角上带着10个冠冕，7头上有亵渎的名号。那这是一把钥匙，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在12个皇帝里面，一定有7个皇帝啊，他自己认为他是神，所以呢，他有亵渎的名号。那这一点非常清楚。好了，所以现在我们到历史去找，那么有没有7个皇，有没有这个他那几个皇帝呢，是称他自己是王是神的呢？有。那么我们等一等会说是哪几个，这是其中的一个，一把钥匙。第二把钥匙呢，就是这个第10节说，又是7位王，5位已经倾倒了，1位还在。那么这里特别用倾倒这两个字，这个倾倒这两个在希腊文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得善终的意思。那么12个王里面有7个王啊是不得好死的，就是他不得善终，他要么是自杀，要么是被人杀了。那么果然呢，你把这两把钥匙放在一起的话，那你能够找出几个王来是满足这个条件的，那就是但特别是在约翰以前，你能够找出几个，一个是亵渎的，一个是自称是神的，还有呢是不得善终，或者是被自杀，或者是被杀的。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7座山下面有7位王。那么你看啊，这里说5位已经倾倒了，现在哪5位呢？你去查历史很清楚，哪5位呢？就是我们这里说的犹流，然后什么科提丘莱啊、尼禄啊、这个提比流啊，还有格拉丢，一共是5位。这里很明显讲到5位的这个王已经倾倒了，这就这里所说的。那1位还在是谁呢？就是这个杜米仙，有人翻成杜米仙啊，有人翻杜米仙，但杜米仙也许比较文雅一点。那么这个约翰所写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王呢，就是指着杜米仙说的，很清楚。我们约翰写约翰福音、约翰启示录的时候，那么现在还有一位呢没有来到，那就是后面的还有一位没有来到。所以现在我想弟兄姊妹很清楚了。这个敌基督啊是怎么样的？是曾经有，如今没有，将来呢又要从无底坑上来，又要归于沉沦。所以呢，这个人一定曾经在历史上出现过，但是在时间的末了他要再出现一次，他会再出现一次，这个很清楚，这个会再出现一次。那么你再读下去啊，这个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就表示这个人他活得不久的，他等于都要死掉啊。11节，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8位，他也和那第7位同列。那这个很有戏，很有意思，这个明显是7个里面的一个，但是这里圣经说他是第8个，那么这个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是7个又是第8个？然后我们再说他又是从无底坑上来，那表示他已经死过了，但是是7个里面的一个，但是呢又是第8个。所以如果你把前后文读过的话，那么解释圣经的人会很清楚给你看见，这个将来要来的敌基督呢一定从死里复活的，因为他带着死伤，所以他就迷惑了全世界的人，这是非常清楚。不过他的死而复活不是像主耶稣真的从坟墓里面复活，不是，他乃是借着第7个皇帝，而这个第7个皇帝呢乃是指着将来罗马帝国复兴以后其中的一个皇帝，那是指第7个做的。那么将来这个第7个皇帝死了以后呢，结果呢这个皇帝居然从死里复活，那就是敌基督就借着他的尸体还魂然后复活做的。所以这个复活是假的复活，不真，但是呢去迷惑了全世界人，因为全世界电视都看见这件事情，那这一点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现在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我想我们慢慢的就应该清楚，那么到底这个应该是哪一个罗马皇帝，有一个皇帝到了最后他要复活呢？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复活不是真的复活，
那个是指的将来的敌基督呢，应该整个罗马帝国是承继从前罗马老古老罗马帝国的精神，而这个敌基督呢，这个皇帝就像前面五个启动一样的残忍，一样的残暴，一样的狰狞，一样的可怕，一样的恐怖，那么完全继承他的精神，那么这就是指的那个意思来说的。那么事实上的圣经给我们看，他从无底坑上来的，你很清楚那个，因为撒旦把他整个的权柄能力地位都给了他，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就是指着将来有这么一位敌基督来说的。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现在很清楚，你如果仔细看的话，一定是前面五位里面的一个。好了，现在666就开始是个最重要的一把钥匙了。现在请大家翻到刚才我们这个讲义的里头，我们说这个敌基督候选人还有一个就是该杀尼罗，那不要忘记这个该杀尼罗就是刚才所说的尼禄皇，就是尼禄皇帝，就是其中那个皇帝。那么如果你把他的希伯来文的数字加在一起的话呢，刚好是666。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约翰好费苦心用鞍马就告诉当时的基督徒，将来的基督呢应该就是尼禄王要复活的。那么弟兄姊妹，谁是尼禄王呢？今天我们不认识他，但是如果你读教会历史，你如果看整个的历史的话，你应该能够认识这一位这个尼禄王。那如果把尼禄王形容成一个这样像一只兽一样，那一点都不稀奇。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历史，你就知道这个尼禄王啊是17岁就上了宝座。是谁把他送到的宝座上？他的妈妈把他送到宝座。他妈妈怎么把他送到宝座呢？因为他妈妈就用刺把他的丈夫刺死了以后，然后把他儿子送到宝座上，所以尼禄是这么上了宝座。过了5年以后，他把他妈妈坐在他爸爸的身上，他自己坐在他妈妈的身上。结果呢，他把他的妈妈谋杀了以后，他自己，然后呢，这是五年以后所发生的事，把他的妈妈就杀死了。那不止如此，他的妻子因为不忠心的缘故，所以呢，他因为犯罪的缘故，所以呢，他就赐死给他。结果他就和另外一个 mistress， 大概就是他就是可能我不敢不知道是大概就是和另外一个人就结婚。那么结婚没有多久以后，是活活的把他踢死，就把他就踢死。你如果真的懂过，稍微知道一点整个教会的历史，你就会很清楚。他不知道哪一根筋不对了。有一天呢，他觉得他这个写诗没有灵感，那么怎么办呢？他要称赞，要赞美整个的罗马城，所以他有一天呢，就拿着琴就跑到这个阳台去，他叫人呢把整个罗马城烧了。当罗马城烧的时候，他看见火光熊熊，一面看他一面落眼泪，一面呢他就哀弹哀歌，然后他的灵感来，他就写他的歌。那么等他写完醒过来以后，他发现闯了大祸了。那么怎么办呢？他为着要脱罪的缘故，所以就把所有的罪就归给基督徒。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个逼迫就来了。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些弟兄姊妹就是因为是光是盐，这些罗马人那个时候的罪比现在还要可怕，还要黑。他们觉得这些基督徒啊，都像100支光的电灯泡一样，不能叫他们自由的犯罪，所以他们欢迎皇帝的命令，最好把这些人通通送到天上去。他们不是羡慕天吗？他们不是等主回来吗？让我们早一点用刀把他们送上去。所以逼迫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但是不要以为说尼禄只对基督徒残忍，他对当时的外邦人，对当时的他底下不知道有多残忍。后来最后他们终于背叛他，最后呢，然后我们知道这个就把他推翻，他自己就自杀了，所以他不得善终，他倾倒了，他不得善终。不光如此，因着他那样的缘故啊，那个他的影响啊，叫大家还是会做梦的。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认为说尼禄根本没有死，以为说呢尼禄会复活，以为说尼禄会复活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背景啊。所以到了主后969年，有一次人家以为说尼禄复活了，主后80年跟88年又以为尼禄复活，他真是阴魂不散啊。在许多人睡梦里面呢都会想到他，因为你可以看见这个人实在是很可怕。所以呢，我让我们记得约翰就是用这样的背景，当然他不相信说当时尼禄会复活，他不相信。 那么你约翰是给我们看见说敌基督要来，那个敌基督呢要像兽一样，那么将来的敌基督呢罗马一定要复国，等到复国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他就是什么，如果等到复国的时候呢他可以说就是这个就是尼禄从死里复活来说，就是将来那一位呢可以说就是这个他继承尼禄的精神，那这就是将来最后的基督。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然我盼望大家能够记得，你千万讲话要小心，就是说只是将来这个基督呢一定是继承尼禄的精神，一样的残暴，一样的凶狠，那不过他现在撒旦给他了能力借尸还魂，他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他冒充基督，他乃是反对基督的，那这是敌基督。那么假先知呢，不要忘记弟兄，那只兽是谁呢？如果你仔细来读圣经的话，有的人给我们告诉我们说他大概就是这个就是犹大从死里复活。那么不要忘记，我们怎么知道可能是犹大呢？有的人这样告诉我们说，你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只有犹大，圣经说犹大到自己的地方去了，你知道别的地方都归到列祖那里去，所以因为犹大是灭亡之子啊，所以那里你知道圣经说犹大归到自己的地方，所以有人相信说现在的后来的假先知呢大概从他自己的地方回来，这是一个。第二个可能，你记得主耶稣有没有意思说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有没有这样讲？那我们的主不是随便讲一个人是魔鬼，不可能的。所以如果我们讲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是魔鬼，那个一定是魔鬼，所以那个人应该是假先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说很可能将来就是那个犹大，就是犹大从死里复活。那不止如此，全本的新约圣经里面只有两次用到成人之子或者灭亡之子，只有两次。一次呢是什么？一次是用在就犹大的身上，另外一次就用在敌基督的身上，就用在后来要出现的大罪人身上，那当然要包括这个假先知来说。所以从这些地方呢有人猜想，但是我们在说这只是猜想，我们不敢说一定。可是弟兄姊妹不稀奇，如果有一天假先知出来，他就是被盗，他就是卖友求人，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许多人他们真的受过苦难以后，他们说这个人一定是假先知。为什么？因为是卖主求荣，卖主卖油，就像犹大，有一天这个犹大的灵要出来，那弟兄姊妹，那就是告诉我们最后的一个宗教领袖要像犹大一样啊。那么这个复活都不是真的复活，所以我这只是大概哈，弟兄姊妹不要太认真，我们相信说将来呢这个光景应该是这样的情形。那现在我不能停在这里，我觉得刹车刹不住，所以如果你们要走的人可以赶快走。最后我觉得有一点呢很重要，我一定要提完了以后我才能够结束今天，因为否则的话就不完全。那么现在请我们记得哈，我们讲了这么多以后有一点我一定要讲的，就是666这个字是什么，这个数目是什么数目呢？在数学里面呢这个数目叫做三角数目。什么叫三角数目？我想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不好，大家看看另外一张，这个现在看另外小张啊，我们拿21做例子，21呢是1加2加3加4加5加6，那么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三角数目。所以加你讲3是个三角数目，6也是，因为1加2加3所以也是三角数目，10也是三角数目，1加2加3加4，那么还有15也是三角数目，21也是三角数目，懂不懂？所以反正这样排列，能这样排列的数目呢，我们知道在数学里面有个叫数论，数论呢他们称呼它叫什么，叫做三角数字。那么谁给它的名字？就是毕氏定理，那个毕氏给它的名字。那么这个数字很有意思，这个数字你可以把它排成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三角形，那么很有意思，这个666呢是个三角数字。怎么排法呢？你一直这样排下去，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加七加八加九加十，一直加到多少啊？加到36。那为什么加到36呢？因为整本启示录这个兽这个字出现多少次呢？36次。所以弟兄姊妹清楚不清楚？整个兽出现了36次，所以一加二加三一直加到36，那个最后的结果是多少呢？最后的结果是666。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数字非常非常的有趣，因为这个数目是需要算的， 所以现在你看见这样画出来的三角形里面，你可以做一个很有趣的计算。那不止如此，我顺便说一点，假设你们有人到赌场里面去，我希望你们没有人去过。那么如果你去赌场，有人告诉我们，这我自己也没有看见过，有人告诉我，也许我讲外行话，有人告诉我们那个赌盘呢上面有多少点呢？36点。所以你绝对可以相信赌场里面的发明是谁在背后发明，是那个不法的隐喻在那里发动的结果，那是确定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要知道这个666正确的解释，应该是圣经里很清楚，兽这个字出现了36次，所以呢是1+2+3+4一直加到36。那么我们这里没有办法画，所以希望回去你们如果有人愿意努力的话，把36通通画下来，那画你很大的指头啊，不过值得你把它画画看。画完了以后呢，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呢对你很有帮助的。那么这个我们就会发现里面很有趣。你看啊，我们拿21做例子，拿我们这个图做例子啊，这个三角形的这个，那么你看啊，如果呢，我这里面这个大的三角形可以包括两个小三角形，一个最外面你可以一个三角形，对不对？然后当中呢也有一个三角形，你又画起来，你又把它连起来的话，所以有几个三角形呢？两个三角形。那么这个叫做 A， 我们叫它叫 A， 是三角形的数目。还有呢，周边的数目，周边的数目就是我要算外围一共有多少个数目，你们算算看外围。如果1、2、3、4算起来刚好多少呢？15个。好，所以请我们记得啊，现在假设你把那1+2+3加到36，那个大的三角形你算，你把它画出来。当然如果你会算，有的人根本不要画，算一算就可以。你把它画出来以后啊，然后你看看这个外面有一个三角形，在里面有个三角形，在里面一个三角形，在里面一个三角形，一共有多少个呢？我告诉你们，一共有12个，你们可以试试看，一共12个。好了，那么这是一个数目，12，我把 A 写成12。那 B 等于什么？ B 是什么呢？ B 就是如果你算算这个三角形的最外围多少呢？是105个。105等于什么呢？105是等于30×3 2/2。好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个666的三角形里面，你看见等于什么？12×30×3 2/2。12可以代表它那个里面一共有多少三角形，而这个30×3 2/2就是105个，就是那个大三角形最外面一共有多少个，你算起来刚好是105个。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666你对不起啊，这个两个不相等啊，这个等号是错的。这个666就是告诉你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啊12×30×3 2/2。那大家记得吗？12表示12个月，30呢30天，360天，一共有多少年呢？3年半，3/2不代表3年半吗？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你看见说，敌基督掌权多少天呢？应该1260天，就等于什么？就等于12×30×3 2/2。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你仔细的来看这个数目的话，这里很明显666已经告诉你说敌基督要掌权多少日子呢？1260天，那就等于12×30×3 2/2。你看稀奇不稀？30×3 2/2，那是指着105，12就是指着12个三角形，那么这就是代表12个月。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把整个的启示录12章给你看见。那个12章有一个妇人，身披月亮、日头，还有什么星星。那这个时候很清楚给你看见12个经，然后直接还很清楚给你看见月亮，刚好代表30天。然后你知道那个他们逃在旷野里面1260天，那么这里刚好给你看见3又2/1年，所以是1载、2载和半载。这样加起来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能不能说圣经不是神所启示的？你能不能说这些预言是偶然的，是碰巧的？所以老约翰告诉我们说，智慧就在这里，这是人的数目，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终于得到一个最后的答案，这个不是偶然的，我们是把整个敌基督特点综合在一起，然后我们找出跟敌基督有关系的圣经节是666。 然后呢，我们终于根据圣经十七章自己告诉我们，将来比基督应该就是那位复活的尼罗，或者说复，就是在这，或者有一个人又像尼罗一样继承尼罗的精神，要做最后的一个独裁者。那么他统治的日子有多少年呢？就是666这个所代表的。那么弟兄姊妹，666是等于1+2，一直加到36，36乃是受在启示录里面所出现的那个次数。那最后给我们看看，他在地上要掌权1250天，60天，就是12×30×3÷2，就是666所在这里所隐藏着所要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把这些东西加在一起，你看见没有？这是启示录的信息。而启示录的信息是用但以理来明白的，圣经全部加在一起给我们的印象最清楚。难怪这个牛顿他40岁以后，他几乎把他全部的精力就花在但以理和启示录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到这里，讲到这里，我们一定要低头敬拜主，给我们看见神的话是何等的确实。有一天敌基督要来，但是我再提醒牛姊妹，我们不是等候敌基督，我们乃是等候基督。我们不是要经过大灾难，我们巴不得主把我们偷取，就像贼一样要把珍宝偷取。我们都是他的珍宝，但愿我们能被提到他的宝座那里，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向你低头敬拜，我们充满了感激的心。我们说你把这样宝贝的书赏给我们，当我们来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每一个都要在你面前下拜。我们说我们是无知的人，我们是愚昧的人。当圣灵把这些为我们解开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惊讶，我们觉得惊奇。亲爱的主啊，是你自己吹气在这卷书这本书上，所以我们看见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过去的预言曾经应验过，将来的预言还要应验。主啊，当我们在这里读到这些事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把感谢敬拜爱戴归给你。但愿我们做一个蒙恩的人，做一个读你话语的人，做一个等候你回来的人。主啊，恩待我们，我们虽然散去，你与我们同去。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